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4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不约秘书长访问美国，引起关注。乌克兰国安局指，两名涉嫌杀该国情报官员的俄罗斯特工已经被击败。川普不满日美关税谈判，说日本正在急剧改变方针。哈西特博，美联储翻新装修，若果失职，川普可以解雇鲍威尔。大峡谷两处山火持续燃烧，当局呼吁避开灾区，确保救灾畅通。肯塔基州发生枪击案，疑犯开火袭警之后潜入教堂，多人受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日7月13号发表新闻稿指出，秘书长吕特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会访问华府，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该对外声明没有讲明吕特访问美国的原因。截至目前，川普政府只是向乌克兰发送了由前总统拜登任内授权的武器，而川普在最近接受 NBC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愿意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川普还预告说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大声明。鉴于北约秘书长和川普之间的融洽个人关系，外界对川普预告的星期一重大声明颇为期待。在7月初的一次访问中，吕特说川普成功推动了32个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达到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还说川普配得上对他的所有赞扬。吕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他确信川普非常清楚，为了令美国保持强大和安全，美方必须在安全领域和欧洲紧密合作，同时共同努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星期日13号表示，他们已经击毙了两名俄罗斯特工，这两个人涉嫌上星期四在基辅一个停车场枪杀了一名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这次行动的目标是逮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两名特工，因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认为这两个人涉嫌参与了上星期在基辅杀害该局职员尤罗里奇上校的行动。上星期四，凶徒光天化日之下在基辅一处住宅的停车场将尤罗里奇射杀，然后徒步离开现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认定这显然是一宗暗杀行动。该乌克兰情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星期日击毙的两名疑犯是一男一女，他们在枪击事件之后试图低调潜藏。不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警方确定了他们在基辅地区的行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发表这份声明，表示星期日上午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期间这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小组成员开始反抗，因此被击毙。川普总统星期日13号讲到关税谈判的时候，再次表达了对日本的不满。他说，虽然我们同日本关系非常亲密，但是他们不入口我们的汽车，也都几乎不入口我们的农产品。川普还说，日本正在急剧改变政策。他还提到，根据谈判情况可能会改变关税率，也都可能不会改变。日本官房副长官吉庆一郎在星期一14号就川普的发言表示，将会继续推进协商，积极寻求达成协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通过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前后7次访美，同美方官员进行了多轮关税磋商。但是在日本所希望的汽车关税削减这些问题上，双方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将会在7月19号前往日本参加2025年大阪关西世界博览会。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1号表示，包括商务部长卢特里克和副国务卿兰道在内的代表团将会访问日本参加世博会，他们亦都计划参与相关协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哈西特星期日13号表示，白宫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总署翻新装修工程的成本超支问题，如果问题属实，总统川普将会有权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哈西特星期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川普会不会因为美联储总部翻新装修工程成本超支的问题而解雇鲍威尔。哈西特回答说，我认为总统是不是决定行这条路，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沃特发给美联储的问题所得到的答复。沃特是白宫行政管理及预算局局长，他上星期就美联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翻新工程严重超支的问题向鲍威尔发送了一份问题清单，要求他作出解释。当 ABC 主持人星期日问到，在你看来总统是不是有权解雇这位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哈西特说，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如果有理由，他确实有权这样做。官方消息显示，截至星期日13号为止，大峡谷地区的两处最为严重的火场，北部边缘附近的白鼠尾草大火和龙布拉沃大火火势依然强劲，持续蔓延。美国官方的山火通报网星期日上午的最新消息显示，白鼠尾草大火已经蔓延超过40,000英亩，大约是16,262公顷。而龙布拉沃大火已经燃烧了至少5,000英亩，大约是2,023公顷的土地面积。通报网显示，两处的火势到目前为止仲未得到控制。消防管理人员呼吁民众避开该区域，以便资源畅通无阻进入现场，有利于控制局势。最新的消息显示，飓风谷消防员正在前往亚利桑那州协助在极端高温下的扑救工作，他们将会同星期日抵达大盆地的综合事故管理6小组的500多名消防员配合，小组中包括空中救援力量。土地管理局 BLM 说，两宗山火都是因为雷电引发。星期日13号上午，肯塔基州费耶特县发生一宗枪击案，导致一名警察受伤，一座浸信会教堂内有多人受伤，枪手已经死亡，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一宗枪击事件。根据肯塔基州警察局 KSP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的贴文，事件发生在星期日上午11:36，疑犯向一名警察开枪，然后逃离现场，最后去到列治文路浸信会教堂。 KSP 在贴文中说，目前我们可以确认受枪击的警察正在接受治疗，教堂内有多名受害者，紧急医疗服务 EMS 人员已经在现场，疑犯已经死亡。肯塔基州州长惠希尔在 X 平台发表了有关枪击事件的贴文，同时呼吁大家为受害者祈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对普京失望，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九月将会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川普说莫大荣幸。印尼外海规模 6.7 级地震，日本鹿儿岛海域频震2000次。美军和巴拿马警方联合军事演习，防御巴拿马运河。8名中国留学生诈骗美国超过50名长者，恐怕面临最高20年徒刑。南韩医学生结束为期17个月的罢工，仍然有过万医生罢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13号表示，将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说这是该国急需的军备。他还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信守承诺，同时强调这一笔军事援助费用将会由欧盟全额支付，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川普星期一将会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他预告会在星期一发表关于俄罗斯的重大声明， 外界预料内容将会涉及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星期日，川普的政治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未来几日将会有大批美国制的武器以破纪录的速度流向乌克兰。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切尔已经提出一项两党法案，对莫斯科实施制裁。这项立法将会授权川普对购买俄罗斯的油、天然气和石油的国家征收 500% 的入口货物关税。该法案目前在参议院已经获得85位参议员支持。格雷厄姆表示，这项法案可能会成为川普结束战争所需要的大取。白金汉宫在当地时间星期一14号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9月17号至19号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将会在温莎堡接待川普。白金汉宫证实，川普这次访问为期三日，将会由妻子梅拉尼亚陪同。而在之前，从未有过美国总统获邀对美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例子。今次国事访问的邀请信是由查理斯国王发出，由英国首相斯纪贤2月份在白宫同川普会晤的时候亲手递交的。川普在读完邀请信之后表示，这是莫大莫大的荣幸，同时对能够在位于伦敦以西的温莎堡下榻一事显得格外高兴。他当时说，那真是太好了。这次访问被视为斯纪贤努力保持同川普之间密切关系的举动之一。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星期一14号通报，印尼东部外海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6.7 级地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并无海啸威胁。这宗地震震央在东部的摩鹿加省图瓦尔市以西大约177公里，震源深度80公里。无独有偶，西班牙外海在当地时间14号清晨7点13分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报道指出，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或者财物损失的初步报告。西班牙当局亦都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另外，日本鹿儿岛县图加拿群岛海域就由6月21号至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2002宗有感地震。气象厅呼吁居民警惕震度规模6以上的强烈地震。巴拿马运河承载美国大约 40% 的货柜运输量和世界 5% 的贸易量。川普曾经多次指出，中国对这条运河的影响力过大。为了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航道，美国军方和巴拿马警方近日联手展开一系列的新演习。法新社报道，三架美国陆军直升机星期日抵达巴拿马，降落在前身是美国霍华德空军基地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机场，包括两架黑鹰 UH-60 型直升机和一架 CH-47 奇洛克直升机，为今次的演习拉开序幕。巴拿马国家航空海军服务局副局长帕拉修斯表示，这些演习将会令巴拿马的部队和区域内的国家做好准备，来应付对运河安全和防御的任何威胁。根据一项双边协议，美国士兵一个月之前已经在巴拿马进行类似的演习。这项协议准许华府使用巴拿马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进行训练，而无需建立自己的基地。宾夕凡尼亚州近日起诉8名分散在美国各州份的中国留学生。起诉书内容显示，8名被告自从2023年8月至到2024年2月期间，策划和针对全美国各地的长者展开一种电脑弹出形式的报警诈骗手法，也即是透过虚构的弹出形式视窗警告被害人他们的电脑或者银行账户受到黑客入侵，再诱导被害人向支援单位或者政府组织通报。等被害人信以为真，就派人假冒联邦执法人员登门，声称要协助保护资产，要求被害人将大笔的资金转入特定账户代为保管，来榨取巨额现金。 霍士新闻网12号报道，宾夕凡尼亚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1号证实，八名持 F1 学生签证到美国的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在多个州份进行诈骗，受害人超过50人，涉嫌的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若果罪名成立的话，个人恐怕会面临刑期最高20年的徒刑。南韩医生协会星期一14号表示，几千名南韩医学院学生在经过17个月的抵制之后将会重返课堂，预计大约有8300名医学生即将返校。根据法新社报道，去年年初时任南韩总统尹锡悦以急需增加医生数量、应付人口老化社会需求为理由，大幅提高医学院招生人数，导致南韩医疗保健陷入混乱。尹锡悦此举引发激烈抗议，导致初级医生离开医院，医学院学生抵制课堂，全国范围内的手术被取消，医疗服务中断。广招名额后来缩减，在尹锡悦因为宣布戒严而被弹劾之后，南韩政府今年3月提出废除该措施。南韩医学生协会声称，学生决定返校是因为持续罢课可能会导致医疗体系根基崩溃。南韩国务总理金文锡表示乐见这项决定，星期日在面书发文说感是重大进展。不过除了学生罢课之外，去年还有大约12000名初级医生罢工，其中绝大多数到而家仍然拒绝复工，意味僵局并未完全结束。
澳美最大规模军演登场，19国参与。多伦多720集会游行，多名学者呼吁停止中共镇压。美国和台湾协商建立太空港，设想2.5钟头美台运输。强力回应乌克兰反击，俄国境内行刺，两名俄罗斯特工同时被灭。令人唏嘘，全红婵状态下滑，特殊待遇遭到取消。13号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护身军刀2025军演，由19个国家的超过 3.5 万名军人参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表示，美国及其他盟国已经准备好进一步加强对中共侵略和挑衅行为的阻吓。澳洲国防部表示，这个是澳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作战演习。除了美国和澳洲部队之外，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菲律宾、南韩、英国等17个国家的部队作为合作伙伴参与。马来西亚和越南作为观察员出席军演。护身军刀2025包括实弹演习和野外训练活动，涵盖部队准备活动、两栖登陆、地面部队演习、空战和海上作战等。演习旨在测试参与国部队计划和执行联合多国以及联合多军种特遣部队行动的能力，并提高澳大利亚和美国部队以及伙伴国之间的战备状态和互操作能力。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沃威尔表示，演习有力地展现了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合实力、信任、互操作性和战备状态。好似咁样嘅演习，使我哋能够喺关键地点开展行动，激发我哋嘅集体意志，产生威慑力，实现我哋嘅最终目标，冇战争。我哋正在共同建立战术信任，演练作战演习，并重申我哋对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嘅战略承诺。美国一直喺力求通过军事演习以及升级武器装备等方式，来增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以阻吓中共入侵台湾和进行区域军事扩张。澳洲联合作战部司令琼斯表示，护身军刀演习有力地表明澳洲持续致力于加强和可信赖盟友伙伴之间的关系，以支持一个和平、稳定和主权的印太地区。自2017年以来，中共定期派遣间谍船窥视护身军刀军演。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他完全相信中共今年还会窥视这次行动。 中共官媒这个礼拜播出的画面显示，中共正举行大规模两栖装甲部队实弹演习，由中共军队第72集团军在台湾附近进行。同时美国已经部署数架 B-52H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至关岛。美国空军指出，目标是美国和伙伴国家的军队进行整合，并提升应对可能冲突的灵活性，其中包括可能在南海及台海爆发的冲突。之前中共军事院校主导的兵棋推演研究显示，美军 B-52 因其具备远程打击和携带核武的能力，被评估为对最危险的美国军机，可以从关岛远程打击中国内陆。据美联社报道，11号掌管全球最大海军舰队司令部的海军上将科勒在马尼拉论坛上保证，美国致力于捍卫印太地区的通行自由和法治，太平洋舰队的使命是和盟友伙伴国家一起压制这个地区的任何侵略和挑衅行为，并在必要的时候取得战斗胜利。科勒表示，中共仍然未能够恐吓住东南亚国家放弃其对南海海域的主权诉求。菲律宾亦大胆曝光中共海军的危险行为，包括使用强力水炮和镭射光束，然而暴露了中共霸凌行径。我们看到了令人钦佩的韧性和决心，几乎所有东南亚沿海国家现在都将增强海上防卫能力作为优先事项。美国太平洋舰队随时准备和你们合作，加强威慑力，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被中共摆布。威慑力有助于防止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军事冲突并造成危机。任何危机都会阻碍海上贸易流通，并影响很多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德国、欧盟、日本和新西兰在内的西方和亚洲各国大使在这个论坛上发表演讲。论坛旨在纪念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发布九周年，这个裁决宣告中共对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诉求无效。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表示，仲裁是菲律宾的胜利，是一盏指引我们走向强国而不能够践踏其他国家合法权利的未来灯塔。九年过去了，北京无视裁决，继续肆无忌惮地挑衅。如果菲律宾军队遭到武装攻击，包括在南海，美国有义务根据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保卫菲律宾。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表示，菲律宾已经采取行动加强其军事力量和领土防御，包括推动立法划定其领土边界。7月13号，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千人在安省省府大楼前举行集会游行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并声援4.49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呼吁制止中共在海外的跨国镇压。当日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翅坂明夫前往现场参与活动。长期关注中共问题的翅坂明夫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从中国境内输出到世界各地，变本加厉。对法轮功的打压只是中共迫害的一环，法轮功问题亦是所有人的问题，希望大家携手面对中共独裁政权，发出正义的声音。请看本台记者从多伦多游行现场发来的采访报道。法轮功的这个活动真善忍精神是我们中国最需要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制度性崩溃、文化崩溃、道德崩溃，法轮功的真善忍精神我认为是未来复兴我们中华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这次在大雨中，法轮功学员的这种精神、坚持的精神非常令我感动，这个是一种坚强的信仰。我主张我们海外的民运人士应该坚定地站在一起，为我们民族的重生、为我们伟大的未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希望法轮功亦应该坚持你哋嘅民族使命，将真善忍嘅精神喺中华大地发扬壮大。我睇好法轮功，我睇好法轮功嘅真善忍精神，我愿意同你哋企喺一齐，共同反抗中共嘅暴政。我在国内因为跟我的学生讲了大法的真相，讲了自焚的真相，然后被冤判三年。我们辗转来到海外之后，每年的720的反迫害活动，我们就一定要来参加，因为这个对世界意义非常重大。然后今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中共好像越来越疯狂，越失去理智，他们展开这个跨国的镇压。这个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美国，延伸到加拿大，很多同修在这边被监视、被骚扰，然后在网上散布了很多这个不实的信息来攻击大法。同时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可喜的是，就是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跨国镇压和中共的邪恶认识非常清楚。然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轮功的保护法案，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令全世界知道中共的邪恶。如果全世界都意识到中共的邪恶，邪恶就再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在26年前的今日，也就是1999年的720，中共在大陆发起了惨无人道的迫害，针对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佛法修炼者。咁样今日呢，这个迫害并冇结束，并且继续喺中国大陆发生。但现在呢，佢呢个跨国镇压已经蔓延到海外，然后涉及到全世界。我觉得呢个事情唔单止系针对修炼真善忍嘅修炼人，而系对全世界嘅人民，因为佢迫害咗唔同国家嘅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然后威胁到国家嘅安全。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对于全人类嚟讲，好有意义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共同站起来明真相之后，我们就站起来开始反迫害。但我们并没有说是要好像中共一样这样去用仇恨或者是攻击，而我们是用一种善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讲清真相。在明真相之后，人是会有一股正念在这里。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明真相的话，这样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和平，善良一定会战胜邪恶，而不是用邪恶的方式战胜。台湾媒体消息，美国和台湾合作进行太空港航运计划，设想将台北到侯斯顿的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进行全新的太空运输模式，缩短飞机航程。现在这个计划仍然在考虑中。据悉，美国侯斯顿正在发展的太空港计划，试图利用太空飞行器升空，垂直穿出大气层，调整姿态后重返地表，最后降落在指定机场。初期的计划以无人载货运输为主，未来可望发展到载人技术。按照飞机航运来看，台北到侯斯顿的航程时间13到16小时，按照现在的设想，商用太空运输的耗时将改为2.5小时。现在太空港的计划在全球有10多个机场受到认证，其中包含日本。今年起，侯斯顿方面曾经同台湾国科会及 AIT 进行咨询，但现在台湾还没有适合的场站。侯斯顿相关人员鼓励台湾加入这个行列，认为台湾当局在美国科技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同时邀请台湾专家参与研发过程，发展太空飞行器作为未来趋势。现在美国的有关单位正在同台湾国家太空中心讨论相关的设想。台湾媒体 New Talk 指出，国科会今年办理选址的国家发射场确定落脚屏东的九鹏，现阶段的规划仍然以航天器发射升空的活动为主，但未来同样保留扩充为太空港，提供降落服务的空间和可行性。乌克兰安全局13号表示，两名俄罗斯安全局特工已经遭到几乎最终消灭，嫌疑人在这个礼拜较早前行刺了一名基辅官员。 苏丹安全局13号在声明中表示，嫌疑人是一男一女，在枪击事件发生后试图低调离开现场，但他们所处的位置仍然在基辅地区，因此乌克兰安全局和国家警察前往行刺者的窝藏地点，试图逮捕两人。在和执法人员的反抗交火期间，两名俄罗斯间谍遭到击毙。情报显示，两人生前奉莫斯科命令追踪目标。乌克兰安全局 SBU 特别行动中心官员沃罗尼奇上校以了解其日常生活。随后他们被带到一处安全屋，获得了带有消音器的手枪行凶。10号早晨，沃罗尼奇上校在基辅的停车场遭到行刺丧生。乌克兰安全局是乌克兰主要的国安机构，策划了上个月对俄国机场发动的无人机攻击。遇害的沃罗尼奇上校曾经在特别行动中心阿尔法服役，领导了针对俄罗斯军事资产的高风险行动。据 RBC Ukraine 报道，他的部队参与了敌后破坏行动，并因消灭俄军政府高级官员而受到赞誉。沃罗尼奇被袭击的时候，乌俄之间的持续冲突出现重大升级，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的城市进行连续导弹无人机袭击。战争研究所12号在一份评估报告中称，俄罗斯只是在7月就已经发动3次联合袭击，对乌克兰发射了超过500架无人机以及致命导弹。而这次乌克兰在一次行动中击毙两名俄国特工，同样是基辅当局对境内俄国特工采取的最大胆行动之一。这个举动导致双方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的高调报复，两国出现影子战争的风险上升。2021年东京奥运的14岁10米跳台金牌得主全红婵出身贫寒，一度因为比赛的时候跳水水花消失术，成为政府举国体制的样板。然而在7月4号的2025年世锦赛名单中，全红婵却被15岁小将谢佩玲取代，这个反映出中共体制训练的严酷。互联网消息指出，2024年巴黎奥运后，全红婵状态下滑，因为伤病问题回到老家康复。之前借助全红婵的未成年优势和跳水天赋，中共将他训练成为金牌得主，然而这种光环在短期内就已经消失。随着全红婵身体长高，体重增加，对于跳台水花的控制亦无法达到完美竞技标准。外界注意到，在全红婵养伤期间，回乡不再好像以前一样有专车接送以及随行人员和安保，而全红婵的表情亦很沉重，面无笑容，同他之前的社媒表现截然相反，很难想象这么大的变化发生在17岁的少女身上。相比而言，对于其他国家的奥运竞技队来讲，很多成员是有兼职的业余爱好者，大多依靠成年人通过训练参与其中。全红婵从14岁承担夺金压力，到17岁伤病满身，无缘世锦赛名单，在国际社会看来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公共宣传中，社媒大量流传全红婵体重增加、不自律是竞技生涯跌落低谷的原因，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无法知晓。2008年奥运男子三米跳板金牌得主何冲曾经警告，10米跳台存在极高风险，胸腔拍水可以引发晕倒失控。全红婵等运动员能够频繁完成极限动作是拿命在拼，而全红婵的妈妈亦曾经对亲戚说，手里面的钱是我的女儿用命换回来的，不敢借出去，背后的心酸可见一斑。观众朋友们，你怎样看待中共的竞技举国体制呢？
北韩突然威胁美日韩，美轰炸机飞抵达关岛，多伦多举行720反迫害26周年集会游行，欧盟推迟报复美关税，寻求谈判达成协议，而 因为一件事，澳总理被批主次不分。黄仁勋访中，临行前称赞川普经济政策。13号，金正恩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给予俄罗斯无条件的支持。美国参议员警告普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玩弄川普。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对拉夫罗夫表示，北韩愿无条件支持莫斯科为解决乌克兰冲突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并坚信俄罗斯必将获得胜利。双方还讨论了落实推进2024年普京访问北韩后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拉夫罗夫表示，普京希望能够尽快与金正恩进行直接联系。拉夫罗夫会见北韩外相崔善基时指责美国、南韩和日本在北韩周边进行军事集结。据塔斯社报道，当被问及北韩是否还将向乌俄其他前线地区派遣军队时，拉夫罗夫说，这个取决于平壤方面的决定。据 NBC 新闻报道，长期以来北韩一直声称其被迫研发核武器是为了抵御美国的军事威胁。拉夫罗夫表示，我们尊重北韩的意愿，并理解其追求核发展的原因。为了应对北韩推进核计划，11号美韩日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了一场有美国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参与了联合空中演习，敦促北韩停止所有威胁地区安全的非法活动。据经济时报报道，13号北韩表示，随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应对任何针对其的安全威胁，并向美国、南韩和日本发出警告。消息引发 X 网友热议，讲到在乌克兰、伊朗和西方的沉沦之间，小火箭人感到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北韩再次挑起战争，威胁要对美日韩战略轰炸机联合演习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称之为挑衅。但是当核武器摆上台面时，这些话就不只是空话了。听起来中共正在开辟新的战线，而且越来越接近对台湾采取行动。我能看得出北韩想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参与。这些威胁时有发生，但总有一日它将不只是一次演习。24小时内中共可能将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13号拉夫罗夫离开北韩，又赶赴中国出席上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升温之际，据美国空军更新资讯，北达科他州曼洛特空军基地第23远征轰炸中队几架军机已经在8号抵达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美国空军指出，这次部署目标是加强美国对区域盟邦的承诺，与伙伴国家的军队进行整合，并提升应对可能冲突的灵活性，其中包括可能在南海及台海爆发的冲突。这项决定被广泛解读为直接挑战中共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力。美国决定派遣 B-52 轰炸机到关岛前，已经同盟邦在南海及周边水域进行了一系列军演。美国海军上个月连同澳洲部队及日本自卫队执行联合军演，目的是增进与盟邦的军事合作。另外13号北约宣布，14、15号秘书长吕特将访问华府，与川普、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面。日前川普向 NBC 透露，美国将透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援，14号将发布有关俄罗斯的重大声明。13号格雷厄姆表示，普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比他强大得多，他很快就会感受到的。未来几日，我们将看到创纪录的武器流入乌克兰，以帮助乌克兰自卫。请等待听日的声明，我不想抢在总统之前发言，但请关注俄罗斯资产被扣押的消息。他相信关于购买俄罗斯石油国家的关税法案将获得通过，川普将能够灵活的调节税率，从 0% 到 500%。 国会即将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制裁方案。 这个将为川普提供新的施压工具，一切真正的重锤。川普打算迫使普京的支持者在与美国经济合作和之前俄罗斯联邦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中国、印度和巴西不停地帮助普京，他们将遭受巨大损失。川普已经表示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据 UA 头条新闻13号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远未达到今年夏季攻势的目标，每一次推进都被乌克兰部队的顽强抵抗和积极的防御行动挫败。乌克兰军队将继续摧毁占领军，并正在准备新的远程打击，将战火重新推回俄罗斯领土。近年来，中共通过舆论战、媒体战等方式，企图在全球消灭法轮功。日前美国国会再次提出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这项跨党派、跨两院的法案是追究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持续迫害及其令人发指的人权暴行责任的重要一步。13号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千人在安省省府大楼前举行集会游行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并声援 4.4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请看本台记者在多伦多现场的报道。中午12点，来自渥太华、蒙特利尔、哈利法克斯等地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安省议会大厦前举行72026周年集会活动，随后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了反迫害大游行。今年是720反迫害26周年，今日活动的主题是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 4.4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制止中共在海外的跨国镇压。游行由警车开道，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所到之处吸引到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在持续26年的反迫害期间，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和平、理性、大善大忍的胸怀，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通过他们的善举，被众多的海内外民众了解了真相，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今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据法轮大法名为网报道，从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法轮功至今的26年来，法轮功收到全世界的褒奖、支持信函、支持议案约13000件。主办方负责人王公石说，我是一个多伦多的老学员，从99年720开始反迫害，我一直走到今日。我们看到中共登峰造极的破坏法轮功的时候，实际是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邪恶的。这样现在他们又进行所谓的这个跨国镇压，实际上是他们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他们在这里挣扎。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在开始反迫害的时候，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法轮功是不了解的，甚至很多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全世界的很多人都了解了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你们都知道有4.8亿人去退党、退团、退队，这一种形式使中共极为的恐慌。这样在这种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要疯狂、要挣扎，他就做了这种所谓的跨国镇压。如果在国外用各种西方民主制度很多的漏洞，他想挑起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是毫无意义、根本没有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各个阶层的人如果不警惕中共，他相信了中共的谎言的话，他就会成为助纣为虐的一份子。这样我们相信善恶有报，你将自己摆到一个什么位置呢？所以我们今日，我们每年其实在今日的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因为今日是在99年7月20号，是中共开始全面的镇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这样的日子。我们在每一年的今日，我们都要举行这样盛大的活动，来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学员在这种残酷的破坏中能够坚定地走下去这种决心。同时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能够了解真相，不要成为中共的殉葬者。中国民主党执委会执委何宗敏说，包括我们在海外，我们也会时常遇到一些秘密警察啊，一些远洋保留这种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只要是有信念，我们也不怕中共有什么破坏，因为我们毕竟在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度里面。法轮功修炼者张毅说，二十几年的迫害中，我先后被七次非法关押，我经历了非法判刑、劳教、洗脑，我的工作被单位开除，我的23年工龄被清零，深刻的体会到当时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肉体上的消灭、经济上截断、名义上搞臭。今年5月的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那个法轮功保护法案，我感到非常振奋，看到正的力量开始清算邪恶，我们更应该加大力度，给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给他们认清是怎回事。其实跟着中共走，对他们是非常不好的。现场观众刘聪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起初带着小孩来，是为了在加拿大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参加了一系列活动之后，我了解到法轮功和我在国内了解的法轮功冲突很大，我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令我很难以相信的是，在21世纪还有活摘器官这个恶行，所以我今日选择来这里，我选择站出来，不需要沉默。然后我想给更多的中国人为真实发声，真善忍是好的，为真善忍发声，不要为暴行和暴政掩护，支持民主，支持独立，支持自由。中国人一定要勇敢起来，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群人，甚至我们全世界都是一群人，我们是站在一起的。川普宣布对欧盟8月1号开始加征 30% 的新关税。13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声明表示，欧盟将延后报复美国的钢铝关税，同时力求在关税开征之前达成贸易协议。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形容说，欧盟方面提供的协议与美国的其他盟友国相比，不是同一个水平层级，暗示欧盟的谈判仍然缺乏诚意。在这个之后无奈，白宫当局推出了针对欧盟的新关税日期。法新社指出，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入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欧盟原本准备好对美国210亿欧元价值商品征税，但一直宣布延后实施，以作为争取达成贸易协议的表现。欧盟暂缓报复美国钢铝关税的期限将在15号结束，目前并不正式生效。冯德莱恩13号表示，已经获知了美国关于加征关税的信函，双方准备通过谈判寻求对策，因此欧盟将会延缓使用反制措施。他亦提到，如果关税协议不能够在8月初达成，关于对美国征税的反制手段亦可能会生效。目前这些措施已经被延后到8月初，亦就是美国加征新关税的时间点附近。冯德莱恩强调，美欧双方将继续展开紧张的贸易谈判，以解决争端。12号消息，澳洲前总理何华德批评现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连任之后未能第一时间在华盛顿会见川普，就提前开启了北京之旅，就目前的局势来讲是严重的判断失误。应中共总理李强邀请，阿尔巴尼斯对中国进行为期6日的访问，与中方讨论关于贸易、旅游以及地缘问题。这次访问是阿尔巴尼斯总理第4次正式访华，但是在川普今年1月宣誓就任以来，美澳首脑并未进行任何会谈。何华德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不稳定，澳美关系需要维持，但是阿尔巴尼斯至今仍未与美国新任总理进行面对面会谈，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国际事务的优先排序很差， 阿尔巴尼斯同川普原定在上个月 G7 峰会的会晤，因为川普提前离开而被取消。何华德认为澳洲应该先讨论对白宫的拜访，同时与美国总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准备中国之行，目前的这种行为至少是不礼貌的。何华德说，我曾多次拜访过小布殊总统，在那之前还有克林顿总统，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都不错。他指阿尔巴尼斯是不是害怕见川普？目前美澳之间仍然面临关税谈判，双边讨论的问题还包括 AUKUS 核动力潜艇协议等。为了促成之前 G7 峰会的谈判，澳洲驻美大使陆克文耗费了几个月的努力，但是目前为止还未成行。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16号在北京进行媒体简报会，临行前对美国川普政府的经济贸易政策表达支持。他表示美国的再工业化是正确之举，国家应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比科技制造业回到美国，比生产链迁回美国国内。中央社引述黄仁勋的话讲，美国应该投资于制造业，这个是产业中缺少的环节，同时增加制造业工作亦比美国人提供更多的选择。人们不需要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就能够创造美好人生与职涯，同时这样的做法亦令社会变得更加稳定。目前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生产链依赖于台湾，黄仁勋说，比制造业回流的做法不只是可以令美国变得更强大，还可以降低我们对其他单一国家供应链的依赖，将制造业迁回美国可以缓解台湾的压力。之前英伟达公司针对中国设计的 H20 晶片遭到禁售令制裁，在这个之后黄仁勋寻求将另外类型的晶片重返中国市场，有关做法收到美国政界关注。美国两党的联邦参议员11号致函黄仁勋，要求他避免与中共军事或情报机构合作的企业见面，同时不要与被美国列入出口限制清单的实体进行交谈。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蒋中正对共产党认识华丽转身的启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引起中国不少苦苦寻觅救国之路的仁人志士的极大兴趣。经过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失败之后的孙中山，就是众多受到诱惑者的其中一位。1918年孙中山在上海致电列宁表示祝贺，电文里面这样写话，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无独有偶，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中正早年亦是沉迷于共产党宣言、列宁丛书等马列著作，仲曾经盛赞苏俄革命是世界创举。历史人物命运的吊诡之处，事上令人拍案惊奇。翻开蒋中正的日记，一行文字刻然入目，睇马克思主义学说概要，乐而不能完卷。写落这句话的人，竟然是日后和共产党血战20多年的国民党领袖。咁呢位以反共著称嘅蒋中正系点样完成咗由共产党嘅 fans 到黑星嘅华丽转身呢？佢嘅转身对当今世界又有乜嘢启示呢？喺呢度将会同你一探究竟。蒋中正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浓厚兴趣。蒋中正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直到1972年病在床那里才中断，几乎是每日都有写。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是最能够反映他的内心世界。从近来解密的蒋中正的日记来看，顽固反共的蒋中正亦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浓厚兴趣，他将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必学功课，曾经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这个在他1923年的日记里面有这样的记载。9月21号下午看马克思学说，9月22号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10月4号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学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7号看马克思学说概要，10月18号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完卷。可以见到蒋中正投入大量的精力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阅读中他还对马列学说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达到乐而不能完卷的程度。1919年1月1号蒋中正在日记里面大有效仿唐僧取经之意，他这样写话，近年已学习俄语，预备到俄国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他为俄共辩称话，如果有人攻击俄罗斯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果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蒋中正赴苏俄考察，共产革命抛影破灭之后华丽转身。蒋中正毕生以反共名满天下，赢得两个世界第一。作为年轻时代就立志光我神州愿我责的革命志士，听闻俄共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好受鼓舞，上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蒋中正非常期待能够亲临其境一睹为快。1921年7月13号蒋中正写信给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秘书长杨树，提出想去苏联考察，并对这次考察寄予厚望，话为今之计写允我赴欧外，则第二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辩者，如不允我赴俄，则第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存。孙中山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以蒋中正为全权代表，组成孙日先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1923年蒋中正以孙中山全权代表的名义，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历时大约三个月的全面考察。这次俄国之旅令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蒋中正在结束行程归国之后，根据在苏联的见闻，对苏联做出了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不尊重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行使霸权主义，并预见苏联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且预言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终将败亡。这些对苏联的分析和观点后来都应验了。伴随时间的转移，特别是几十年和中共的激烈交锋，蒋中正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入骨髓，对共产党的揭露更加是入木三分。蒋中正的揭共和反共金句遗产非常丰厚，他对共产党的很多真知灼见，即使是半个几世纪之后的今日读起来，仍觉得先声夺人，振聋发聩，对当今的中国人、美国人和整个西方世界都极具启发和警醒作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